这个指标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我开始以为 Transpiler 里面都不会有这个东西，结果人家还是把它给做进去了。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。说它简单，就是因为它几乎都不能算作一个指标，因为它就是一个移动平均线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统计了当前的价格距离这个移动平均线有多高的距离，然后把这个距离我们去做一张图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Transpiler。好，我们快速的用几秒钟来看一下，在 indicator 里面，你现在只要去打这个 percent 就能够直接把它给调出来，叫 MA distance。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参数啊，你可以选择是用什么样的 MA 来去绘制这个图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选择它的回望周期，这里默认参数是10，所有东西我们不用去动，按一下 apply。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这样的图形，还是老样子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 replicate 这个指标。我们在 Transpiler 里面看到它的参数是10啊，也就是第一步。咱们先画一个回望周期是10的移动平均线，就是这个绿色的线所表示的。然后呢，用当前的价格，比如说我们来挑一个这个点好了，当前的价格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注意啊，我们看的它是它的收盘价。有的人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Transpiler 里面没有让你去写什么样的价格作为基准？通常来说，在技术分析里面，所有的这个基准价格都是以收盘价作为默认值的，你可以把它调成一个开盘价，也可以调成一个中间价，任何一种价格，这取决于软件是否提供你这种选项而已。好，收盘价在这里，它距离这个绿线的这个长度啊，高度，就是这里显示的读数啊。我们看这里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步。第二步实际上就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。最后第三步呢，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差额，然后呢去除以当时的移动平均线的距离。那通过我们以前对一个指标的讲解，那做了这一步，我们就明白它实际上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啊？做的是一个指标读数标准化的过程。标准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，它有利于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对比。于是呢，这形成的这个柱状图往上跑的，就是它是高于移动平均线的。往上跑的越高，说明它高出来的程度越大；往下跑呢，就是低于移动平均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实际上，通过这样的一种描述，我们也很容易去理解它未来所适用的场景，就是一个均值回归的场景。当价格跑脱离了这个移动平均线比较高的时候，那么它肯定未来就是比较容易往下回落。好，我们基于这个，咱们去做了一个数据统计。它统计的是什么呢？那还是用刚才我们的这个十日回望周期啊，去看一下它的分布。我跑的数据呢是标准普尔五百指数，所有的东西我都跑了，就是跑了个大样本的，看一下所有股票它这个指标的大致的分布是什么样的情况。这个呢就是价格踩在移动平均线上，那它的分布呢是比较高的，大概占据了大家注意点，不要看左边的读数啊，看右边的读数，我是放在右边来看的，大概占据了13%-14%的这个比例，最高的频率出现在高于移动平均线1%的位置，大概是14.5%左右。所以，这个往两边走，一个是低于，一个是高于。咱们低于一看，这个是负号嘛，这个就是这个正号，一个是低于，一个是高于，两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。好，这个读数是什么呢？我就绘制了一条累计的，大家注意看啊，是 accumulation 累计的概率。比如说，当价格跑在了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价格低于移动平均线5%。它可以是6%，可以是7%，可以是任何比5%多的数字，它出现的概率是多少？5%，在这里看左边这个读数，所以我们把这所有的事情加起来，你会发现最后它就是一个100%的概率。做这个图呢，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，它大致的分布状态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待会儿来用这张图来做一点事情。好。这就是 mean reversion 的一种技术指标。那么我们来做一下测试好了。到30还是这个时间周期，我们经常使用的。首先，我们考虑做一个方向，我们不去做这个永在市场的策略，我们就考虑去做空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它的移动平均线，咱们换一支笔。如果价格高于移动平均线，这个是 X%， 高于这个 x percent 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去做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当前的真实的这个指标的读数如果大于这个 x percent，好，我们开始做空。然后呢，其实对于这个东西，我基本上找不到任何的可以利用的，就这个指标来说可以利用的这个出场的标准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人为去制定了一个，我们是持有多少根 bar 以后去自动出场。比如说这个 M 八呢，我们可以去定义为一天，持有一天以后就是自动平仓，持有3天，持有5天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定义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使用的这个 Moving Average 还是 SMA 十，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指标。我们来定一个规则，比如说我这里面定的是2%到10%，也就是应该是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区间任意的选择，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7%，也就是说，当它价格高于7%的这个时候，我们直接选择做空。实际上，大家会看到这张图，如果是7%的时候，它后面所剩下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。好，当然我们不能够从这个图上去直接做任何的判断，我们必须要去根据我们这个定量测试的结果，然后去尝试着去发现一点东西。那么我们现在所选择的这个 percent x，它的范围就是2%到10%，并且呢，我们以每次去以1%去做递增，也就是说2%、3%、4%，一直到10%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事情，刚才说的是持有多少天，我们也要自定一下。我们可以从第一天开始，然后呢，我们第二次去测试持有2天，一直到持有33天，这实际上呢是1.5个自然月所经历的区间。为什么选择这个？基本上也是一个，你可以说是随便想的，也可以说是根据所谓的经验。因为一个事情，一个 price action，它经过反转，它不可能要经历2个月。一般来说就是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所以我给到33天已经是给到很大很大的宽容度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。首先呢，这根线就是刚才各种各样的这种参数的排列组合，然后呢，我们去把它的年化增长率从大到小去进行一个排列。好，还是那句话。这个东西的具体的读数你根本不用关心，因为这个取决了我们用多大的头寸，稍微换一个大点的头寸，这个数字马上就好看了。因此，这个0.8、0.4对你来说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。能够参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的零轴所在的位置。好，我们自己把它画出来好了。零轴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了上面这部分全是赚钱的，下面这部分全是亏钱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对应的看上面这个东西啊，这就不我就没有显示它是什么参数来搭配的，这个现在我们不关心。我现在显示的是一个 pop，它的胜率，丢骰子这个点在哪里啊？在50%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它的胜率是高于50%的，那么它是优于丢骰子的，优于一种随机的行为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利用这个 MA percentage 去尝试做空的话，基本上，它的胜率是非常非常难看的，因为绝大多数的数据都是低于这个丢骰子的结果。其实我们根据这个 CR 曲线也能够看出来，因为大部分的结果都是在这个零轴以下。好，我们先记住这个结果，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。其实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是做空，那么我们反过来去做多。也就是当价格低于它的 MA 的时候，一定的百分比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去直接的买入。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参数还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里面的这种公式我们得稍微去改变一下，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做空的结果很差。我们想看一下做多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先把这两条线给画出来，这个就是一个零轴的基准线，上面呢就是 pop 的基准线。好像我们发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大部分情况这里是开始赚钱的，而大部分情况高于丢骰子的行为。我们在这两个对比中，我们明显看到了，在做多的方向上，这个 MA percentage 这个指标有明显的优势。 如果你把它用在做空的方向上面，可能效果不是，从现行市场上来说，效果不是很尽如人意。我们再给大家看两幅图，这个图就是我们刚才去做空的这个方向，我们就是效果不太满意的那个策略里面，把它的入场点和出场点给画了出来。它用的，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，这个是入场点，然后出场点是这根棒，你算一下应该是七根棒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套参数里面用的是七根棒以后就自动平仓。其实这个出场点无所谓的，绿色的线我们不要去看，我们直接看这个红色的箭头。大家记住啊，我们是 short selling 啊，short selling 最怕什么？最怕上行趋势。但是我现在选择的就是一个上行趋势，就是我选择一个极端恶心的行情，去看一下它的表现。我们发现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多多少少它都有回调？虽然有的时候不是精确在这个点上，但是有的时候会精确在这个点上，精确在这个点上。这不是在精确这个点上，它是经过了一小段的形成了一个很局部的 double top 之后，有一个回调。你要说这里也 OK，它又形成了一个更大一点的 double top，然后一个比较大的回调。这里呢，找到它精确的点上，这里呢不是一个精确的点，但是这里是一个盘整，这里呢基本上抓到了它的顶，这个呢不是一个精确的点。大家可以从期权的 buffer 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因为期权给了投资者一个非常好的缓冲空间，它的容错空间可以很大。这样的图表是否能够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呢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在震荡行情中它会什么样的表现？这个情况远远会比刚才我们所看的上升行情要好很多。去做空的话，理论上来说，它是一个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新兴市场，不那么尽如人意的表现。但是我们看一下，它大致抓住回调的这个时点的这种能力，其实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想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了 CCI，然后发现 CCI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，计算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，而且它融入了一定的参数拟合的这种思维在里面。CCI 是一个均值回归的这个技术指标，我们今天看的是 MA percentage，也是一个均值回归的指标，甚至这个 MA percentage 简单到我们都不好意思把它说成是一个指标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它的效果并不差，而且我们在测试中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是用的是非常非常原始的这种想法，没有叠加任何其他的交易条件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我们想去做更好的这种研究的话，我们加上其他的条件的话，很有可能把这个指标利用这个指标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交易系统。换句话说，MA percentage 是一个有潜力的指标。不管你是从现役市场还是从期权市场上来说，它都有自己的作用。大家如果对于这样的这种纯数字的定量分析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 GTL 课程，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课程。我们会做很多有意思的测试，这些测试呢，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拓宽自己的思路，能够看到一些自己以前从未想过的领域，也许其中某一点就能够为你当前的交易提供一些灵感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是 Sam，下次见。